您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永远活着的主。你是昔在、今在、永远都在的那一位主。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是属于你的。这个全地都是你要做主做王的。主，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难处，特别在疫情的里面，在很多的国家疫情的反复，还有许多人每天的因为病情而去世。主，我们求您安慰失去亲友的那些的家庭。主，求你的平安临到这个大地。我们看见人心的彷徨和无助，人的微小和卑微。主，我们仰望您的救赎，你的怜悯临到这个地方。也求您让我们在这么危险危机的里面，我们可以转向寻求神的救恩，也唯有您是我们的救主。主，也求您让疫情在各地，我们愿意政府有智慧怎么去制定一些防疫抗疫的政策。也求您加力量给很多的医护人员，他们缺乏医疗的物资，还有医院也没有病床给一些的病人。主，在这么困难的里面，我们仰望您，求您给我们寻求从你来的帮助和力量，也经历你信实的同在。主，也为到安福堂我们去祷告，因为教会是属于你的，你是我们的元首。求您带领我们十一位选出来的区牧，我们感谢您同工们有愿意这样的摆上。求您带领新的架构的当中，我们同工们之间的沟通有更好的牧养和联系，好叫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更能够同心的配搭，也就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建立信徒，去让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你做见证，传扬福音。所以也为到很快 DS 要放榜的学生祷告。今年的这一届的考生，他们面对升学或是在海外升学或者去出来工作各样的选择，求您让这些的年轻人在人生的路上能够找到生命的主，有你自己的指引和带领，好叫他们在各样的抉择和人生的困难的当中能够依靠你，经历你的带领。主，要求您保守每一个家庭，特别暑假也来了，很多孩子们都放假，也让家长跟孩子们在时间的安排上能够知道怎么样帮助孩子们在身心灵当中更好的建立健康的习惯，也保守更多孩子们透过一些暑期的活动能够来到教会去认识神。主，要我们需要你，因为在每天的变动的当中，在生活的难处的当中，求您与我们同在，求您加给我们力量，在服事、在工作、在家庭的当中与神同行。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现在我们有正道的时间，我们也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专心的可以关上你手上的一些响闹的装置，可以专心的去聆听神的道。我们请罗培勋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听得见声音吗？好，这疫情好像一直没有个结束的日子啊，变种的病毒越厉害，我们求主来继续带领保守。我们今天就和弟兄姊妹来继续有马太福音的释经讲道，今天这是第十三讲。我们一起把圣经读一遍好不好？相关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的一到十六节，我使用的是新译本我因为视频直播的缘故你们读的时候声音不定出得去，所以我们就一人经文不是很长，就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出去雇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钱是一个钱币，然后派他们到葡萄园去。大约九点钟，他又出去 看见有还有人闲站在街市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也是这样做。下午五点钟左右，他再出去，看见还有人站着，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做工？他们回答，没有人用我们。他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到了黄昏，园主对管工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来的。那些下午五点钟才开始做工的人来了，每个人都领到一个钱币。最先做工的人也来了，以为会多得一点，但每个人也是领到一个钱币。他们领到之后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家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讲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工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钱财物吗？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呢？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好，我们在讲道之前先一个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我们要感恩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赐下你独生爱子，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认罪悔改，得着你的救恩。今天就求你圣灵继续在教会中做工，来解开你赐给我们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真道，领受你的教训，属灵生命得喂养，也使我们服侍你就得力量，来做成你的圣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几年马斯克是风头很盛啊，今年年初他是以2000亿美元的资产成为世界首富了，CDP 的百年庆典他也凑了个热闹。不过马斯克的特斯拉在中国可以说是麻烦不断啊。话说两年前一个问题什么，降价降太快，他两年降了74架啊，太突然了，然后先前的车主就很气愤，就拉个黑字的横幅在他的专卖店上前面啊，维权。不过这种东西可能大家见怪不怪了，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的圈子是常常有的啊，屡见不鲜的。你怎么看啊？合不合理？赞不赞成？是无理取闹？不过你要多看看那新闻评论跟一些法律的律师的观点的话，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啊。特斯拉维权是有点点道理的啊。那房子降价索赔其实道理更多啊，理据更强。那马太福音这里耶稣讲的这比喻啊，关于这个维权的场景和这里有点像啊。最初被雇佣的一些人一肚子的有气跟怨气，原来家主给他们一个钱币，而给那后面来只干一个小时的，和他们12个小时的辛苦干活的，也是同样一个银币，而不是钱币啊。在新译本的圣经讲是一个银币，那实际上原文是一个纳德利，纳德利是当时的工人的普通的一个价钱啊，比较有一定经验的工人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样是不是很欺人太甚呢？这葡萄园工人这些维权正不正当呢？这家主是像特斯拉或者碧桂园的大老板那样呢？我们可以来看看上下文啊。经文的第19章27节的时候，彼得已经说了啊，你看我们已经舍弃一切跟从了你啊，对耶稣说，那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啊，所以看见紧接这个经文20章呢，耶稣的比喻是要门徒去反思和纠正自己错误的一个服事动机和态度的。所以他要预先叫门徒们在跟从跟服事主的时候，怎么去提防这样类似的委屈的情绪。但在旧约的时候，葡萄园和那个的比喻就常常是用上帝跟神的子民的关系的。耶和华神自己是葡萄园的园主，他亲自栽种了葡萄园，然后就葡萄园工人指那些祭司啊、长老啊、先知啊， 啊，所以在这里的家主其实就是天国的君王了，上帝自己了，耶稣基督了。那葡萄园工人就是在神的家中，神的教会中服侍的人。那在圣经中其实服侍神或者信靠神的人也有不少，看见他们有委屈跟抱怨的啊。比较典型的谁啊？约伯，对吧？跟上帝吵架吵了很久啊。还有这个耶利米也是啊，你不要，我不干了， 我死了算了啊，类似这样子，太过分了这样子啊。他们向上帝也要公正。我不知道在座很多在服侍，我们感谢主一大堆 AV 啊、敬拜队啊、私事啊，还有团契里很多服侍啊，小组里牧养关怀的服侍的，你在服侍神的过程中会不会感受类似的一个心里不开心呢？感觉上帝不公平，好对你不如对他那么好啊，像彼得也这样，哎，约翰为了怎么样就开始比较了啊。所以我们值得仔细来考察耶稣基督的比喻到底对今天和当时的门徒要讲些什么东西呢？也许可我先做点背景的介绍啊，有些地方可能啊，最好陈牧师来啊，教我们读圣经要加点想象力，合理想象力会更加明白的讲什么东西啊。当时的散工市场啊，一般的规则什么是拂晓的六点钟到晚上六点钟，十二个小时整整的，可以得到一个拿德利啊，就是一个银币的工资。那士兵一天的工价也是一个拿德利，所以这个不是很差的一个待遇啊。通常他们也是在晚上收工前呢，收工后啊，就把他打发之前走之前就派这个工资的，不能等第二天派工资的，因为就业律法说的嘛，啊。而葡萄园的收成期呢，很多的人手需要，你长期的雇工是不够的，需要短期的散工啊。所以你知道散工这个他们是在街上等着别人雇佣他们的一个平台。但是这个家主他连着五次亲自去市上找人来葡萄园干活，这个事情有点不太寻常啊。经文当然没有特别直接介绍他为什么这么做，不过你如果从那个他跟工人们对话可以看得见，他家的葡萄园正在收成的关键时刻啊，很需要人干活呢，这不是唯一的理由，或者不是主要理由，也不是说他开始算人手算错了啊，匆匆忙再加人再加人，就像我们干活的时候经常那个 project 翻到deadline 啊，翻到这个不能翻到 last 的时候，你会找不到人找他干活啊，这看上去不是，因为他的对话中到处看得见他对一些工人的处境的关切。我所以那个整个场景你看见当时的就业市场很不稳定，有点像现在疫情很多失业，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些人没有雇佣的工人啊，看着太阳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到了这个正午的时候，然后越来越西沉的时候，在街上那些等着被人雇佣人的心情的焦急程度是直线上升的啊。所以家主多次过来看看，哎呦还有人在这，他的闲站在就屡次增加雇佣人手，所以看得见他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一个家主。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推测，他为什么没有早晨一下子全部工人带走呢？他也怕这带走那其他家要葡萄园收割怎么办，所以他就有个啊周到考虑别人的一个需要的一个这样一个好的一个良善的一个动机。不过这还不是最令人惊奇不合理的，不合理是后面什么最先做工的什么和那些才干一个小时的十二比一竟然工钱是一样的，所以那些先来做工就发飙了，巴拉巴拉巴拉就这样子啊。不过家主的这个十三到十五节就回复，你看得见这三个角度来回应他们的抱怨。第一个角度啊，这经文就是说给三方应该下页对吧，有没有，哎，没有，再上一页，没有上啊，没有，就是好一个就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可能再往前页，对不起我 PPT 后来改了一下啊，再往前页啊，哎，没有吗，啊，你要第一点往下我看看，可能没有最新的 PPT 啊，那没关系啊，就第一一段经文是十三节，是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讲定了一个钱币的一个银币吗，拿你的工钱走吧。第二个是这讲了什么，这个一个关于这个公正守约的问题。第二点是经文是我给你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这是第二方面关于讲到这个家主有没有自由施恩的一个权利。第三个讲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呢，就讲到这个上帝本身的仁慈跟良善，就家主的良善恩慈的属性啊。所以这三个回应的其实谢谢就是这页啊，就提醒了我们啊，跟从他的门徒和我们这些跟从服侍他的人要对这些有知晓这些事情，要感恩这些事情， 我们下面的主点来考察这几段经文啊，这几个要点。当然我们经文会把有关的那些人士对话就抽出来。第一个就是感恩天国之君王的公正守约啊，我们也把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第一节开始啊，下面那个 PPT 应该有吧。好，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雇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钱是一个银币，然后派他们到葡萄园去。第八节，到了黄昏，园主对管工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最先做工的人来了啊，我就是点点点把这些跳过的无关字眼，每个人都领到一个银币。家主回到他们当中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讲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工钱走吧。啊，你看这经文啊，这个对话对象是耶稣，或者比喻中的家主是对一个工会代表啊，朋友是一个人啊，有一大堆人抱怨他，找那个最说话最大声的，最义愤填膺的那个人啊。朋友这个词在福音书写耶稣用过几次啊，在马太这里的这个22:12跟26:15都有，这表示个礼貌的距离一个称呼啊，可见啊这个关系就不那么亲密了啊。后面跟着这个温柔的责备，家主是强调自己没有亏待这些先来做工的工人，因为按照口头的合约嘛，做工12小时一天，做得一个拿得列工价，这是当时的行情。对于生手来说啊，不那么熟练的工人，这个其实工资不低的了啊，是比较丰厚的报酬了。因此家主叫他们拿这个工价就离开吧啊，所以家主是公正的，也是守约的啊。当然今天可能会见到一些情况，中国内地比较多啊，公司老板啊没有按合约啊支付员工工资的。但是这个家主啊，也就是我们所信靠的服侍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也是要我们了解的，就上帝是没有亏待我们的，他是守约的，是信实的，他向我们承诺的一定会实现。如果讲神跟人之间呢啊，亏欠的是谁啊？是人类。从亚当始祖啊，在伊甸园跟夏娃一起吃了的上树上果子，上帝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要死，所以罪就进入我们世界，我们落到这个约的咒诅之中。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他创造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丰富的供应，我们却常常不感恩，不去按照他心意去荣耀他见证他，反而犯罪亏欠他，罪的工价一定一个结果就死。所以上帝的公正体现就在这点上，每个人都要死，因为在罪之中。不过这个不是终局啊，终局上帝还应许说，我们凡信靠他的就不至于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这永生不是我们上工的回报，是上帝自己的应许，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他也应许说他，我们为他而撇下的，在前面他跟彼得他们讲的，不管是亲情啊还财富的关系，他会以百倍的回报给我们，所以我们忠心服侍他的一定会得到赏赐。但我们不是为了赏赐来服侍他，那是因为感激跟爱来服侍他，而且神也确实这样应许我们，他是守约的，我们必定能够得到他所应许的啊。圣经有个例子啊，神跟亚伯拉罕立一个血约，说这个迦南地要赐给他后裔，果然400年之后，上帝把以色列人带进了应许之地。当上帝的公正跟守约最后体现在哪里呢？就在白色大宝座上的个审判，末日的大审判。那时候上帝把案卷展开，按每个人行为记录审判，这个绝对公正的，作恶的受刑罚，行善的得赏赐。而且特别那些殉道的啊，为主受冤屈的啊，神为他们伸冤，赐他们白衣，甚至给他们冠冕，这些都是确实可信的。我们在去见一个在医院得重病的姐妹，我们在想啊，到底上帝有没有对她不公平呢？啊，是不是亏欠了什么呢？当我们知道这姐妹在疾病中治疗中的信的主，得到这个最大的礼物，我也在想起啊，我在10年前啊一起服侍的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不到50岁啊，就撇下了妻子跟女儿，没成年的女儿就离世了。那跟他共事有个大学教授说啊，这大学掉得太不公正了啊。我们也会想，那上帝对他公不公正呢？啊，那安息礼拜很多的大学的同事啊，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参加安息礼拜啊，然后很多弟兄姐妹诉说他的美好的品行 他对主很忠贞，在教会委身服侍，对家人很爱护，对教会的肢体也是温柔相待，而且在病痛中也没有抱怨神，也关切教会的事务，为神家祷告。所以他的离世其实激励了一批弟兄姊妹继续的跟从服侍他。我们相信这位弟兄在主的怀抱会得安慰，将来也得了奖赏，甚至有冠冕。原来我们认识神呢，就是得永生是极大礼物了，远胜过一切我们以为上帝对我们有亏欠。而且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每天的日子即使在病床上相信也求神可以给我们力量为他荣耀而活，每天的见证他，将来就必得到奖赏，那个奖赏一定会让我们满足跟得安慰的。我的女儿宋恩跟我们回去内地宣教结果回来重读了五年级比如迟一年 DSE 我就问她，上帝有没有亏待你啊？她说 OK 啦，暂时没有。Angela 这年做网络事工好像没什么收入，我问她，上帝有没有亏待你啊？她跟宋恩说，哎，神没亏待，养得好好的。这个六月到七月对香港来说是挺忧郁的我自己也有时候想大家可能会想，上帝为什么苦待香港人？你还是不是公正的上帝啊？不过让我们很惊奇的是也帮助我们走过这段日子，从6月4号到7月9号，我们家窗外的请往下翻印度紫檀接连的往下翻页有六七次的黄色的花开满了枝头，这是我们去年七月底搬到港大附近时从来没想到这个意外的收获回想到四月份看第一幅图，其实没有拍到四月份的图其他树都郁郁葱葱的时候，那是枝头枯死的，好像死的样子，我们就纠结没想到比较迟到的这个雨季五月份到了，就陆续长着嫩绿的叶子，让我们稍微心里安心了一点点了。在六七月份反而更加让我们很多的惊喜，看到那个枝头上帝让这几棵树都不亏待它，让茂盛的开花一次又一次六七次的开直到最后一次是七月九号，一点不亏待他。那我们是他宝贝的儿女，他会亏待我们吗？弟兄姐妹，各位慕道的朋友，上帝会不会对你不公正亏欠你没有？要不你去跟他算个账看他欠你多少如果数上和发现真的欠你的话，我们一起去找维权拉个横幅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点我们看看我们要感恩上帝天国君王的自由施恩经文我们也是把相关的挑出来，你们留一下黑色这个绿色字或红色字的重点一起读大约九点钟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站在街市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也是这样做。到了黄昏，原主对管工，没错，往下跳再往下一页原主对管工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那些做工的人来了，每个人都领到一个银币。家主对新来的工人说，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上午九点就是正午下午三点这个时间点被叫去葡萄园工作的工人，你会发现家主没有跟他谈具体价钱，对吧？只说合理的价钱而已。那对这三批人来说有点信心的考验到底合理工钱怎么算法？你如果很聪明的一个老板你说九个小时七个小时 percentage， 我们放年假的时候跟老板这样给我们这样那就以哪的例子打个折扣了这些工人肯定不会觉得太不公平，对吧？不过也有人会看病我九点十点或十二点进去，我会一整天闲着，我后来精力充沛，我效率更高，那要多给点，对吧？不过家主有没有受这些所谓的计算所影响的限制呢？没有，他自由的给工钱，结果比一般人认为的合理工钱更多了一些，就是不管你三个小时六个小时九个小时都是一个拿得力所以这些工人就开开心心拿着钱就离开，没再有什么抱怨的了但那先到园子工作那批人就抱怨了，嘟囔了那家主说，钱是我的，对啊，那我随心所欲给谁你管得着吗？所以留意三个地方，是我的主意，我的主意自己的主意，还是我的财务，就他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讲呢他也没有违约，不公正的少给你钱。 这其实正是耶稣在这比喻中告诉我们上帝第二方面的属性，他有完全的行事自由，他有大能可以行作万事，不需要别人教他什么的，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啊，上帝的自由当然也不会违背他公正的属性、慈爱属性，他不会随便把这大自然给破坏成一塌糊涂，不会随便把那神孩子的苦待，不会的啊，他是在不违背正义跟美善的属性中，他自由的发挥，就像这个，他施恩给这些三批的工人，他支付的工价超过合理所当给的这个金额，所以对我们服侍神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会想，他比较可能相信耶稣的这样。啊，那我就多跟他做朋友，那个不太像信耶稣，我不要跟他啰嗦了啊。但神拣选人，施恩给人，是他绝对的自由。可能有些人听过预定论啊，预定论说神预定一些人得救，有些人说这不公平啦，凭什么那些人被拣选呢？那些其他人就被弃绝呢？但我们说前面讲过，按照公正，每一个人都要死，要去下地狱。然后神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拯救其中一些人。是完全按他自由意志去选择的，我们无法知道，无法预定，确实知道谁会被拯救，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怎么样？要让所有的人去分享这个美善的福音。香港人可能很喜欢做计划，很多事情提早几个月甚至一年都定好计划的，所以不太容易接受临时的变化了啊！如果自己计划被打乱的时候，就有点受挫啊。在恩福这样的大教会服侍也是很多的计划，很多的这个规范啊。那你要知道环境随时会改变，政治环境，疫情以来啊，新常态，谁想得到呢？这上帝的工作我们真的无法预测，在教会服侍中不能说什么事牢牢的掌控啊，让上帝来配合我的工作啊。如果事情稍微有偏离，那么就恐慌起来，也更不用是一意孤行的啊，否定神有新的带领啊，架构都会重整了，对不对？我们乃是要让圣灵自由运行，我们去配合神的工作。过去一年中，我想很多人的计划打乱掉了，但是上帝这个大能和施恩的自由的这个属性，我想很多人也在学习，在了解的更深。我们夫妻过去在宣教合唱也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带领啊。当我还在读博士的时候，想哎，回去大学做个老师，顺便开个福音书吧啊，基督徒书店啊，提供雅座，大家留下来谈谈话，分享信仰多好。然后神学快毕业的时候就知道不是回去做大学教授了啊。但是当时我的一个亲戚说，哎，你们一家回来吧，我在那个大学边上那个大概是300米外那个店面可以给你们免费使用啊。当然还其他三个很明确的印证，加这个小小的诱惑呢，诱因呢，我们就全家搬回去那宣教了。但是后来我们在帮助当地教会开基督教书店的时候，那个亲戚好像从来没讲过这句话似的。于是我们就在离他的店面又有500米以外另外开一个书店啊，有一个弟兄奉献了10多万啊，2010年的时候10多万啊，2007年10多万也是不小的数字啊。啊，我们想哎呀，这个以后在大学边上，大学城的这个电脑城的边上有这么个书店，是个城市的一个福音窗口，可以长期做，多美好。不过我们就花很多心思嘛啊，以为圆了自己宣教一个梦想。不过那个教会的领袖呢，跟其他人一些执事呢，就觉得这个书店花那么多钱，又花人力在那，好像没有什么支出跟收入不成比例啊。我提出有几个人因为这个缘故来到我们教会的，原来不可能来到教会的啊，他们不管。那奉献才用完一半哦，一年中。那我们夫妻就获得他们的同意，我们不甘心放弃，就独立承接这个事工。于是呢，邀请几个弟兄出面啊，做股东，并且准备买下这个隔壁的一个写字楼的一个单位啊，在楼上的啊。当我们准备用我们谨慎的储蓄啊，就是我们的长老说，你一定回香港3个月的房租的储蓄一定要留着啊，不能动。我想拿去付定金买那个房子，预付款的时候，马上交钱的时候，那个三个准备做股东的退出啊。那我们是香港身份就不方便做了，所以这个事只好作罢啊，好像有点受挫啊。没多久我们就在那个大学另外一处新开的校门的对面，很不起眼的小区啊，快要拆的，说要拆好几年没拆掉，但店面的门口发现一个书吧的牌子，但是里面没什么生气。我们就跟所带领的青年团体的组长们说这个事情，没想到有个组长说，哎，我认识那个老板，我去跟他聊聊。所以后来就顺利承包那个，我们就承包那个书吧，外表虽然很破旧啊，其实请往下翻一下啊， 但位置是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大学的门口啊。我们那位还不信主的朋友，就他继续做十五八的法人代表啊，他不参与管理，也不用再投入资金，运用让我们用到所有的设施，而且非常宝贵，是吗？他给我们2000多本那个颜色的书啊，是中国大陆很著名的一套啊，这个文化历史这个哲学方面的一个译丛啊，免费使用，哇，真的是耶和华一乐。这样我们就有很少的投入啊，接触到学生很方便位置的，开一个很温馨很亮丽的一个书吧，有2年之多啊，头一年就20多位觉志，后来在基础上建一个小教会啊，4年多就20多位学受洗，并且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主日学也接近100人聚会啊，只有很多本科生硕士博士生博士后什么的啊，还有不少是在那恋爱啊，煮饭的时候就好像有火花出来了，然后结婚蒙神赐产业啊。这青年团进来特别开心啊！现在回头看上帝的作为真的实在难测啊，就完全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他自由施恩的时候啊，3次4次我们以为不行的时候，按我们想法不行的时候，他的手更好的带领。所以各位在服侍神的弟兄姐妹啊，你的服侍上是不是有很多沮丧或者心中郁闷？你看那个弟兄，你花那么多心思在上，他老是不长进啊，你一腔的热血参与那个事工，好像没什么起色，会不会着急呢？就不需要，因为上帝的属性是自由行事的，你要放手让上帝引导你，忍耐等候。你不能规定说上帝你要这样做，上帝你要那样做，认真的跟从寻求依靠，反而我们就会得喜乐，去做成他的事情，有感恩的心，你也得到上帝按他旨意按他心愿，想给多少赏赐给我们多少赏赐。这是在第二点我们有所学习的。第三点，我们要感恩天国君王的良善跟恩慈。我们也把相关经文跳着读一下啊，也留意那有颜色字啊。下午5点钟左右，他再出去，看见还有人站着，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做工？”他们回答说：“没有人雇佣我们。”他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到了黄昏，园主对管工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来的。”那些下午5点钟才开始做工的来了，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个银币。家主对最先做工的一个说：“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吗？”这位家主啊，第5次世上看人，有点让我们觉得不可理解啊。离收工就1个小时了，可能1个小时不够，45分钟啊，大约1个小时啊。他看见很关心那些工人，当看到有人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就为他们着急，就叫赶快来来来来啊，凑个份子，随便就做点事啊啊，他们就领了一整天的工价。最后他回复那抱怨者的时候，就坦诚这个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他仁慈。实际上他算不上工价，他其实体恤那些人，一整天太阳底下站着，没人雇佣他，很失望，一整天也没有收入，个可怜光景。其实说回来，从佛小就被雇佣的人呢？他们之所以得到自己以哪得利的收入，也是安心一整天开心的工作呢，也是因为家主找到他们，在那个就业环境很多失业的情况下，找谁先找谁后找谁，其实没有他的区别，对不对？所以那些后面的人是很焦急，在世上等了一整天。所以这个家主的心胸跟行为实在是很特别，他不是什么啊，好像有这一页 PPT 是吧，再往下一下啊，他不是一个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信徒，啊，他也不是个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或者福利主义的信徒，对吧？他是按恩分配的，相同的工钱给有需要的人，但每个人都要干活，干多干少。所以这些做工人他不知道这一点，啊，他们只想着自己整日劳苦曝晒的不容易。他没想到这些没有人雇佣的人，他如果只按这个小时最后1个小时的工价来说，那回去老婆孩子哇，这个嗷嗷待哺怎么办呢？他们反而眼红或者是嫉妒这些后来者，这实在是不该。我们回来看，再往前 PPT 一页那个啊，邪恶的眼睛是嫉妒的词的那个希腊文的翻译啊直译，所以这个很能说明一个问题啊，就问题的本质关于嫉妒呢。就把神给人的美好东西呢，我们是用邪恶的眼睛去看的，这是嫉妒。就通常我们是跟人不比较不会嫉妒，对吧？ 也不是我们真的缺着呢，他有一辆什么特斯拉车，有个什么宝马车，如果大家都没有，你也不会觉得不开心。他有啊，幼儿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同学同班的啊，他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眼睛邪恶导致的啊。所以这七宗罪之一呢，嫉妒呢很难消除，也是很隐藏。圣经告诉我们要认识到是上主对别人的恩赐，如果这个认识到，我们就不太容易妒忌别人。所以神的孩子是调整我们的眼光，要除去我们的妒忌心。就像雅各书说什么，一切美善从上帝而来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别人有一些得到好的东西，他只要是光明正大手段呢，我们可以为他蒙神赐的美善而开心，也为此感恩上帝，这些都是健康的啊，羡慕是健康的。你说真的需要这个东西，你可以跟神求，神说什么，他是厚赐百物也不斥责神的人，不斥责人的神啊。如果你真的需要，为什么不求呢？但你千万不要想着为什么这个好处没落在我身上，然后就抱怨，生出这个嫉妒的心，那样就步入了自我中心和僭越了上帝的主权的一个地带。所以有个牧师说，嫉妒是一个出于觉得神亏欠了我的一个心态，神欠不欠你呢？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不健康的心态或者邪恶的眼睛呢？就是因为对上帝的公正不认识，对上帝自由行事的能力不够认识，也不确定原来一切的美善是上帝自己给的，这个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脱离我们的嫉妒的这样一个错误呢？是首先你可以去了解他对方的成功啊，各种各样好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还是吹牛被吹出来的，还有他是正当方式得着的，是不是美善的啊？如果那个不是美善的，是他们不正当方式得的，那你神的孩子还要去妒忌吗？还要去羡慕了？根本不要，你要避而远之啊，不能去坑蒙拐骗，对不对？那如果你确实了解那背后是他的一个上帝恩赐的双手，有些不信主人他所得的是上帝恩典给他的，这你要确定的啊，那么就可以赞扬对方，也为他领受了好东西向上帝来感恩来送赞。有位美国的牧师，他面对右手的好友，后来成为很出众的牧师，好像风头盖过他的时候，他一度心里也不舒服啊，但后来他有突破，说他就主动真诚赞扬，面对面给他赞扬他的讲道，没想对方也赞扬他的服事，你很会关怀人哦，所以彼此的惺惺相惜，把上帝对对方的好祝福宣扬出来，为对方开心，彼此就成为服事中很好的支持者，而不是竞争者。实话说这点不容易做到啊，我这几年一直在学习跟操练。我一个小学和高中几年的同学呢，他在高科技的创业方面现在很优秀，所创办公司正在申请上市啊。另外一个大学的同学他在科研上啊，量子计算方面也很优秀，连港台的媒体也报道他们最近的一个研究成果，很多同学在微信圈里啊，在什么同学的群里就是恭喜他们研究就成功啊。我自己留意到自己心里有点点不是很自在的啊，有点复杂啊，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不信主啊，就我对他们认识而言，那同学多年知道他们的成功不是坑蒙拐骗，不是不当手段得来的。所以我常常需要神帮助我有个健康的心态，尽可能去当面去恭喜他们取得的成就，求主帮助我。结果我在讲台上讲第一次青年团小部分我们也讲过在讲台第一次这么讲的时候，也是帮助我继续的不用邪恶的眼光去看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他们的成功当然在教会更我们要看着上帝给我们弟兄姐妹美好东西，为他开心，为他感恩。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妒忌别人的时候呢？在职场中有没有想，哎呀，那个人不比我勤快多少，工作能力不比我强多少，怎么先升职呢？他收入为什么比我高呢？你会不会妒忌你右手的好友他事业比你顺利呢？盼望你更多认识上帝恩赐和良善，你能够从对别人的羡慕中转向一个就开始一个赞赏为他们感恩的一个阶段，然后就不是走到另一个嫉妒的斜着眼睛看人家好东西的一个错误。求主也帮助我们最后耶稣基督比喻的一个总结，也是我们讲章的总结，就是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 耶稣在讲完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就补充一句话，他其实重复了，大概重复了19章30节的经文啊，也就再次提醒读经的人，我们这些人啊，他这话讲给我们服侍他跟从他的人听的，所以门徒呢不能以为自己先跟从主就自夸，或者跟别人有攀比的妒忌的心态，如果成为那个比喻中最先做工人那样去发出抱怨，就是很不应该了。所以神国中有这样一个吊诡的一个规律啊，就是凡自己升高了不要降卑，凡自卑不要升高，再后的可以要再前，再前的将来也可能会再后啊。因此跟从他人就需要认识到上帝的公正信实，上帝自由施恩的大能，上帝的恩慈怜悯的特性，要存着感恩跟顺服的心来服侍，不要在意在一个环境中啊，一个教会中你的地位的高低啊，因为跟从神没有什么先后，这样分门别类的，那样的话我们服侍神就会逃出喜悦，可以更好的为天国做见证，也最终在主的宝座面前，上帝会给我们开开心心的一个适合我们的一个赏赐光冕。愿神祝福大家。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愿跟预备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很多的艰难中继续的同心合意的服侍你，一同的跟从你，因为你按你旨意来赏赐，按你旨意来使用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服侍你中认识你更深，更多感恩你所赐的，能够一生荣耀你，并因你为乐。阿门。